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7月9号，公元2005年9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鼓励美国飓风灾民要有决心克服悲剧。流亡藏人参加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初选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称，藏中对话已进入决定性重要阶段。胡锦涛在加拿大所到之处遭到大量团体抗议。西宁国际法庭命令胡锦涛逮捕江泽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1号参加在阿达河州日光谷举行的911恐怖袭击4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鼓励美国卡崔琳娜飓风生还者要有决心来克服这场悲剧。根据美国新闻社消息，昨天星期天在美国爱达荷州日光谷举行的911恐怖袭击4周年纪念活动上，应邀出席活动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公开演讲时特别强调，要用和平与非暴力斗争，要用慈悲心解决贫困问题。达赖喇嘛同时鼓励美国飓风灾民化悲愤为力量。达赖喇嘛说，所有美国卡崔琳娜飓风生还者要有决心来克服这场悲剧，只要有挑战的地方就要有能力面对挑战。达赖喇嘛通过美国电视向飓风灾民表示，要坚定信心化解这场天灾带来的危机。达赖喇嘛指出，飓风过后全世界各地质疑的慰问是人类关怀和同情的表现。今年70岁的达赖喇嘛说，你的痛苦你的悲愤是不会化解问题的，更多的痛苦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创伤，所以要化悲痛为力量，共同克服困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特别向美国飓风灾民捐款了10万美元，表达深切同情和慰问。达赖喇嘛昨天11号在爱达荷州的日光谷发表的演讲吸引了大约上万名的民众参加，同时美国 CNN 有线电视台做了现场报道。报道指出，昨天达赖喇嘛还将在日光谷的高中学校发表了演讲，并将于今天对阿达河州的青少年发表讲话，预计将会有上万人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参加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初选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在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处的组织下，流亡藏人于昨天11号分别在印度、尼泊尔、西京维修的欧洲和美国等流亡藏人社区中参加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初选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部长罗桑尼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全体流亡藏人，并且有权利改变流亡政府的现行体制和宪法改革，因此要选出一名有文化为国家和民族能够负责的议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特别是母亲正在当中进行接触的时候，能够选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立场的人士是更为重要。罗桑尼扎认为，有经验的老一辈和有文化的年轻一代能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也是非常重要。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初选结果显示，达仁萨拉此前已注册的7900多名中，参与议员初选的只有2900人。印度南部贝拉科贝卢森西藏难民定居点此前已注册的5055名中，参与初选的有3400名。德基西藏难民定居点此前已注册的2121名中，参与初选的有1075名。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是由46名议员组成，其中在西藏三区维藏、多对、多灭各10名议员中，规定最少要选出2名女性。西藏尼玛派、嘎居派、萨迦派、格鲁派、奔波教派等西藏五大教派中各选出2名议员，美国和加拿大藏人中选出1名议员， 欧洲藏人中选出两名议员，达赖喇嘛直接委任的有三名议员。另外，民众直接投票选举的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公投初选将于今年12月22号进行，正式公投选举将于明年3月18号进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和锡克邦鲁迪安纳城市展开为期一周的官方性访问。桑德仁不庆在鲁迪安纳接受印度通讯社的专访时表示，藏中对话已经进入紧要关头的决定性阶段。根据印度通讯社消息，上周六10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在印度锡克邦鲁迪安纳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印度通讯社就有关藏中关系的进展和未来西藏的前景方面，对桑德仁不庆进行专访时，桑德仁不庆表示，印度和中国的友好建交直接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影响，印中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促进藏中对话。桑德仁不庆说，我们不寻求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我们一直寻求西藏在享有真正民主和人权以及信仰的基本权利下，与中国在同一个大家庭中共存。桑德仁不庆表示，第四轮会谈在瑞士首都伯恩圆满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期待下轮会谈即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桑德仁不庆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支持流亡在印度的约10万藏人。印度锡克邦鲁迪安纳城市有大批经商流亡藏人的毛衣销售市场。桑德仁不庆在上周六十号受到鲁迪安纳西藏毛衣经商协会的热情接待。桑德仁不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同当地最富有的印度商人举行会晤，并参加了当地藏人为印度各贫困的西藏流亡社区募款而举行的西藏文艺表演会。消息指出，昨天11号，桑德仁不庆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同时还参加了由斯瓦拉吉皮的信用基金会举行的会议。请继续收听新闻。上周60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从渥太华来到多伦多。在渥太华的前两天访问中，胡锦涛遇到了大规模的人权抗议。在加拿大多伦多胡锦涛下榻的洲际酒店外，又有大量抗议民众在等候，其中包括西藏团体、法轮功组织、民运团体和东土耳其斯坦组织等。加拿大支持西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地方西藏妇女会和青年会等高举抗议横额进行示威。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两名成员遭到警察的逮捕。根据加拿大多家媒体报道，胡锦涛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酒店参加了一个由家中商会为他安排的午餐宴会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两名成员偷偷进入会场，其中一位叫 Chris Stewart 的学生高喊西藏独立口号，被两名警察强行带走。Chris Stewart 接受审问时向警方详细阐述了抗议原因。他说，西藏没有人权、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西藏的现状在中共的压制下处于极其悲惨的状态等。审讯结束后，两人获释。此外，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利用胡锦涛访问加拿大的机会，于本月9号特别向胡锦涛致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果断措施，在没有压制性的先遣条件下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来和平解决僵硬持久的西藏问题。公开信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停止在西藏实施的种种践踏人权的行为。上周五在渥太华，加拿大总理马丁和胡锦涛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胡锦涛不得不面对中国记者提出的中国迫害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和西藏人的尖锐问题。胡锦涛表示，他不同意加拿大提出的西藏问题，并抨击达赖喇嘛以及重申中国拥有所谓的西藏主权。加拿大总理马丁敦促胡锦涛改善中国的人权，并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台湾领导人展开对话。 马丁还敦促中国允许人们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停止破坏被关押的宗教人士。马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经告诉了中国领导人有关加拿大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记录等问题。他表示，两人在人权和治理国家问题上进行了公开并直率的交谈。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宁国际法庭命令胡锦涛逮捕江泽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国际法庭于本月4号在悉尼埃斯菲天主教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13名法轮功学员和中国民主政党联盟队江泽民等人犯人类罪行指控的传票送达程序已经完成，并且已经颁发逮捕令，要求胡锦涛立即逮捕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等4名被告，押送悉尼受审。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悉尼国际法庭大法官袁宏平宣布了对江泽民等4名被告悉尼国际法庭001号逮捕令。逮捕令指出，鉴于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等被告具有利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权力系统毁灭证据、破坏证人、互相串供的实际可能性，为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悉尼国际法庭认为应该对江泽民等人用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强制措施，所以决定对本案上列被告立即实施逮捕并特发此令。世界各国的检察权和警察权均可依据本逮捕令对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实施逮捕，并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程序将被逮捕至被告押送悉尼结束悉尼国际法庭的审判。袁宏斌表示，法庭的开庭时间为今年10月22号，在此之前胡锦涛有责任实施逮捕。另外，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和西藏青年会、西藏知名前政治犯达兰吉米藏博、班登讲座等于今年6月28号向西班牙高等法院起诉的江泽民、李鹏、尹发堂、乔氏、陈奎元等7名中国官员的诉讼案于本月6号遭到了该法院的拒绝。西班牙高等法院表示，这一诉讼案应该由国际法庭来审理，该法院不具备审理跨越国际案件的条件。对此，西班牙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艾琳·坎托斯表示，西班牙高等法院决定不审理此案是一个错误的举动，也是一个不公平的决定。西班牙支持西藏问题的团体和人士计划把此案急需向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进行起诉。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3月6号，拉萨的人们已经抢先一步走上了街头，大街小巷里藏人们随着一些圣意稿或者口号向人民广场走去，队伍显得有些散乱，人们说着笑着，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像一年一度的雪顿节。很多人还提着装有甜茶的暖瓶，街上很少看到汉人，甚至根本没有警察。在藏人的眼睛里，大概这就算是一种宗教的胜利吧。有人在广场上高唱起了《雪城的理想》这首歌，在场的人们都跟着唱起来。这首歌听起来像是在祈祷，一些僧尼开始诵经，声调委婉而低沉，一时间广场上显得肃穆而庄严。本来这时应该召开一年一度的藏历传召大法会，但这年的法会没有召开。据宗教界人士说，达赖活佛不能回来，班禅活佛有圆寂了，传召失去了意义。但政府内的有关人士说，中共西藏当局已经告知宗教界今年的法会停止。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